真的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边的问题很多哈，那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就不要再写了，因为我们可能答不完。那在我回答问题以前呢，我想大家也累了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那个从前听有一个很有名的生化家哈，大概是生化家还是科学家，他常常到各地去演讲，那么他的演讲都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哈，因为讲得很过瘾。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帮他开车的司机呢，突然就跟他讲，因为他听过他的这个科学家的演讲，不知道听过了千百遍了。他说：“其实说老实话，我觉得你们那行也不难嘛，哈，啊，只要讲来讲去都是这些，他觉得不难。”这个那个科学家就笑笑着对他讲，他说：“正好，他说我的下一场演讲呢，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们都不认得我，他们听过我，但是没有看过我的脸啊。但是他的下一场，我们两个换过来哈。”他说：“你上去讲，我假装是你的司机。”哎呀，那个司机就很高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跟我今天一样哈。啊，那天他上台呢，果然朗朗上口，讲得头头是道，哇，底下的人佩服得不得了，连这个专家在底下听了都微笑，想着这个人真是孺子可教。这个讲完呢，糟糕的就是底下人开始问问题了。很多问题刚开始他还回答得出来，那到最后有些问题呢，他发现他完全答不出来，太难了。可是这个司机呢，他真的反应很快啊，他一听到看到那么难的问题，他就说：“哎呀，这个问题简单啊！”他说：“简单到连我的司机都会答的。”他说：“不信，我请我的司机上来讲讲看。”哦，这个司机上来一讲，讲的底下人服得不得了，果然司机都会答的。所以我就先跟你们讲，等一下有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要请我们的司机上来回答。我先回答一些比较难的哈。OK。啊，因为很多我简短的在这里分类了一下下，那我也不知道你们回答的先后顺序。那我必须先说哈，真的是只有主耶稣是最完全的答案。那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经历的有限，那我们只能够尽我们可能的回答，有一些我没办法回答哈。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是我刻意不回答，不是的啊。我很快的提一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余弟兄，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经读了许多，道理也知道不少，属灵书也看过很多，可是我常常感觉到生命没有很大的更新。虽然有时候我知道该怎样做，可是我做不出来。我知道我不应该犯罪，可是许多的罪仍然继续犯。我甚至感觉到自己信主几年了，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很迷惑，也不敢对别人传福音，因为我自己做得很差。请问我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光景？”底下挂号补充，这样的情形甚至已经开始影响自己的信心。我也每日祷告与主亲近，不过似乎收效不大。然后好，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我先感谢主哈，就是你自己里面知道自己有问题啊，那而且你自己里面向着主还是有这样子的渴慕啊。我永远永远知道我们的神是充满的爱，而且是积极的神，他不愿意我们犯罪，他希望我们悔改。所以我还是希望说这是两面啊，一面呢要更认真迫切的祷告渴慕神啊，甚至请弟兄姊妹啊，请一些属灵的人帮助你。那细节怎么帮助我没有时间在这讲，因为那都是很多的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你已经知道的罪啊，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迫切一个强烈的 desire 啊，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啊，要求主帮助你。那么至于得圣的路很多基督徒都有过这样子的挣扎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哈。但是这句话呢，保罗从来没有停在这， 啊，那这是保罗非常早期的经历，但是呢，他一定有一条得胜的路在那里。那么罗马书七章八章其实是为我们点出得胜很重要的路。我建议你好好的读，我也建议你很认真为着自己的罪在主的面前甚至进食祷告。然后有一本书你可以参考的，就是黎弟兄讲这个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在英国在丹麦讲的道。那么他原文是用英文讲的，现在连在欧美的世界里面都非常 popular 哈。反而中国人不太看的人并不多，但是我建议你看，翻译本也有，那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能会纠正我们一些的观念，就是有一些特别是最信的东西，你越挣扎越压抑它，其实你越失败啊。那这个细节我没有空在这里讲，那我希望你好好去面对这件事，不能够再容让自己这样下去啊，要靠着主的恩典这个借着弟兄姊妹的帮助啊，借着在真理上正确的认识，那么我希望主能够把你带出来哈啊。但是我还是为着你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认真的态度，我很高兴啊，我希望你不要放弃。那关于渴慕主的方面，类似的经文也有一些，类似的也有一些哈啊，我现在一下子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好，在这里啊，不是，好，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也是说，他说我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唯一的救主，而接受他为救主，信了耶稣。但是几年后发现自己生命中还是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也不像神。那这样子是重生得救吗？怎么知道活出神生命的拦阻在哪里呢？神会帮助人顺服下来吗？还是人要自己顺服下来，然后神才能介入人的生活？一个人没有神的帮助，有可能自己顺服下来吗？那我想这都是一个类似的一个信息哈，就是你自己在挣扎中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得胜，怎么样子能够结果子。那我们人的意志啊，人的意志不是要叫你去立志行善，大家不要误会啊，人的意志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叫我们来接受，来转向主，来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你凭着自己的立志行善，基本上的结局就是你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的由不得自己啊。但是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啊，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神在我们里面为我们运行所产生出来的立志，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两个东西不一样。你自己觉得 I can do it， 我要立志，我再也不犯罪，我再也不发脾气，你试着看，你还是会发脾气，你还是会犯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乃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方面知道承认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这句话前面有一句话说，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这是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要承认，要真正的接受的一件事实，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经过很多失败以后，终于有一天我承认说，原来在我里头毫无良善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的转向主啊，来随从圣灵，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基督已经内住了，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那个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自己想要得胜，这是你的所求所想，但是如果你要凭着自己力量去做到的话，你是失败的啊。而是你在失败的里面，有一天你终于承认了，终于知道了，我要放弃我自己的努力，我来接受那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我来学习随从圣灵啊，随从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随从肉体的就是死。我们自己在肉体里面所有的挣扎努力，它都给我们带到死亡里面去。好，你不容易得胜的啊，是你得胜是暂时的，但是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啊，那个是练外功练出来的啊，压制压制压制。我说我们基督徒是要练内功， 不是练外功，外功是靠着行为，靠着努力，靠着压制，内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替代，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的释放，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题目，我真的没有空一一细讲，但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些的问题啊，这是很有心追求主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是一个信主时间不长的基督徒，我看到别人祷告时常闭着眼睛，而且有时祷告的泪流满面。我虽然是个姐妹，但我平时都很少流泪，所以我更没有这种感动的流泪，泪流满面的时候。这是否是我祷告不够诚心，使圣灵不能进入我内心所致？我这个问题是否有点太愚蠢了一点吧，但我很想有个解答。一个灵命不够的姐妹，不用那么客气了哈。然后我想这个你这个别人闭眼睛祷告，张眼睛祷告，我还是喜欢闭眼睛祷告哈。我也希望不要养成都是张眼睛祷告，有的时候闭眼睛祷告比较让我们专心，让我们容易进入镜前哈。那么是不是流泪这个东西也不能挤出来的嘛哈，所以圣灵感动我们流泪是自然的事情啊。像我自己从小我很少流泪的，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不对？我第一次手术的时候，那个麻药根本不够，他每一针最后缝的时候我都知道，缝了24针啊，每一针扎进去穿过去我通通都知道。我那时候才11岁，我根本也不流泪的。可是碰到阻碍的时候，哎呀，就发现很自然的流泪啊。所以我想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是很好的啊。那你真正爱主，主碰到你，主的爱感动呢，很自然会流泪。那不见得你渴慕不够，而是因为可能在你的追求里面你没有真正的碰着主，但是不要灰心啊。那个圣经上神也应许我们，这个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要给他开门，对不对？祈求就得着，你向主要，你甚至连这个渴慕的心都可以向主要。你说主啊，你在我里面制造渴慕，你让我爱慕你啊，过于爱慕别的啊，你真的里面强烈有一个找主的心，要主的心，那主会满足我们的哈。所以你不要这么担心啊。但是我为着你这样子的渴慕，我很感谢神啊。我讲过的放旁边好了，免得等一下又再讲一遍。哇，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需要我的时间。请谈谈你对男女朋友同居的看法，谢谢。这么简单的问题。谢谢谢谢。麦克球我留在这儿。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问这个，我的谈谈我们对男女朋友同居的看法哈。这个你的看法如何？我问一下在座，如果问的这个人呢，你如果正好自己目前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的话，那我很盼望说，今天我如果照着圣经上来回答的话，能够使你不要再行在那个违背神旨意的里面啊。我希望说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光。那主耶稣也说呢，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他就不在黑暗里行。所以有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好，少年人要用什么样子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耶和华他的话，好，就是主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如果你方便的话，我读给你听，读给大家听也可以，不翻也可以啊。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13节，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呢？肢体吗？我岂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我们的身子，对不对？我们常常也为着我们身上的疾病来向神祷告，我们就说，主啊，身子为你，你也要为身子，对不对？因为主是为着我们的身子，那今天我们的身子也是要为主。所以这边呢，还中间我们常常没有用这句话，就是你的身子不是为着淫乱，今天身子是属于主的，是属于主的。而且呢，这个身子是很重要，因为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这个身子的里面啊，它是一个 vessel。 那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也提到，你们不用翻啊，它是讲到呢，这个所有在婚姻以外的 sex， 所有的性行为都是淫乱，都是污秽。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好，所有在婚姻以外的，那在英文的圣经里面 King James 或者在原文里面，这个淫乱哈，常常我们在中文圣经有时候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或者是奸淫，那其实有分啊，像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他们有的翻译成圣经的这个淫乱或是奸淫，它是 fornication， 它是指的婚前的不道德的这个 sexual immorality， 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叫做 fornication， 就是婚前的这个淫乱的行为，奸淫。如果婚后的呢，这个 sexual immorality 呢，就是 adultery 啊，这就是淫乱。所以婚前跟婚后呢，不合神啊所定规的啊，不在婚姻里面的这个性的行为呢，都是神所不喜悦，而且甚至是犯罪得罪神，是在我们的身子上得罪神。那所以要问说，你对男女朋友同居啊，我知道在我们不信，就是说在世界的观念里面，这个同居是越来越泛滥，好，是很普通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念大学，那如果说有人男女朋友要同居，他偷偷的同居，他不能够公开的。那现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公开。那各种电影啊、电视剧啊，好像这个住在一起根本不算一回事。所以我们中国人原本是对家庭、对这个道德观念可能非常保守的，也因为受到这么多的影响，也就把不正常也当作正常。所以有时候我听见一些的情形，我也非常非常的心痛哈。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是信主的，既然问这个问题，我想不是要问我们对这个同居的看法，是问神对这个同居的看法是什么样，在婚前同居是什么看法。那我觉得我相信问的原因也是为了我们要尊重神。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一个社会问题，大家的道德观有道德标准有高有低。那我们今天是要信神的，决定要来接受神做我们的神啊，称他为主，那我们就以他的观念、以他的标准为主。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很公开而且很绝对的讲啊，婚前的同居绝对不是可以神所许可的，它是一个罪啊。那我觉得更这个 在美国呢，我以为大家都以为说美国的这个道德标准很低落，对，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哇，好像这个都觉得去了美国大概不得了，都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那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啊，在这些年，最近这些年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的南方，这个保守的基督教势力一直在很勇敢的站出来，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这个 purity， 就是这个婚前保守他的童贞的这个运动，在校园，在高中生的校园，在大学生的校园，他们就开始一直 promote， 他们甚至有这样子的游行。所以从前呢，在美国呢，觉得说在你这个二十几岁哈，你还是个这个处子处女的话，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高中生啊，大学生上了大学，你还从来没有性经验，那这个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有这样子一批的基督教的领袖和年轻人，他们起来，他们非常勇敢地站出来说，我 I save 我保留我的这个 virginity， 我的童贞呢，直到我的 wedding。约的时候。